我们继续来看启示论。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旧约的形成。旧约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其实这已经很难查考，因为旧约并不是在一个短时间之内形成的，它都是在写出来不久就被认出来是神的启示、神的默示，然后就被诵读，也被抄写，放在圣殿啊，或者放在会幕里面。例如出埃及记25:16，上帝规定说，必须将我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就是约柜里面。出埃及记24:3-4，摩西从山上下来，把耶和华的命令跟典章，不但是述说给百姓听，而且当百姓齐声回应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进一步把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下来。申命记4:2，出于神的这些律法书，这些启示，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而且因为它是出于神绝对的权威，要让我们去遵守，因为这是出于耶和华神的命令。所以旧约它是这样子一卷一卷形成以后，就被当作圣经，就开始在圣殿或在会幕或者在一些教导的场合被诵读。犹太人相信伟大的文士以斯拉，大约在主前457左右把旧约编辑出来的。这样讲并不是圣经直接交代的，其实在那个年代像马拉基书等等都还在写作当中。为什么以色列人这样相信呢？其实这有两个很重要的圣经的根据，就是以斯拉7:6提到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就是能够回到耶路撒冷。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文士是专门在研究旧约，他通达耶和华，也就是以色列的神所赐给摩西的律法书，而且他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而且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他是敏捷的，他通达耶和华的律法，他不但有研究，而且他是一个敬畏的，他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而且他是一个教师，他把这些律例典章教导以色列人。接下来尼希米8:里面有另外一个记载，说在7月的时候，以色列人呢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把耶和华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给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从清早到晌午，就是中午的时候，在众男女在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以斯拉有上帝给他特殊的恩赐，你看这么多人从清晨到中午都侧耳而听，你就知道他不但熟悉圣经，而且有热忱，而且有能力。因此以色列人相信以斯拉是旧约的总编辑，这是很有道理的。另外一个印证关于这个以斯拉，就是第一世纪伟大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约瑟夫是写犹太史最重要的一个作家，他就提到旧约在波斯王亚达薛西执政的时候，也就是以斯拉的时候，旧约已经编辑完成了。而约瑟夫提到以斯拉那个年代旧约有22卷，分为摩西的律法、先知书跟诗歌书。约瑟夫只简单提到这里，他没有记载这22卷是哪22卷。现代的圣经学者 E.J. Young 他的推测22卷是这样子的：第一是摩西五经有5卷创出立民生；第二部分就是先知的书，他认为有13卷。第一个是约书亚，第二个是士师记。那么路德记是合并在士师记里面，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都不分上下。另外就是以斯拉、尼希米、 以斯帖、以赛亚、耶利米，把耶利米哀歌也并进来合为一卷，然后就是以西结、但以理，然后把十二位小先知合为一卷，这样就是合起来十三卷。然后诗歌推测有四卷，就是约伯记、诗篇、传道跟箴言合并成为一卷，然后雅歌，这样就四卷，他这样加起来刚好是二十二卷，可以让我们参考。约瑟夫说，旧约分成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跟诗歌三部分，这种三分法是有很重要的一个福音书的根据，是耶稣自己讲的。路加福音24章44节里面这样说，他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然后讲到他自己，他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还有诗篇上所记载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当耶稣讲到旧约的时候，他就把它分成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跟诗篇三部分，耶稣是这样分的，而约瑟夫呢也是这样分的。约瑟夫还有一段论到旧约圣经很重要的话，他说，虽然从亚达薛西网到现在我们有很多历史记录，但是这些记录并不像先前我们的祖宗所写的那22卷那么样有权威，因为从那时，就是亚达薛西网的时候到现在，我们并没有很严谨的先知的传承。什么意思呢？就是两约之间虽然有他们详细的一些历史的记录跟一些文件，这个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两约之间的旧约的次经、旁经，甚至也是伪经等等。约瑟夫说，这些记录不像先前祖宗所写的那么有权威。
所有犹太人从出生就尊重而且持守这些书卷，
必要的时候甚至也乐意为他们而死。所以你就知道两约之间的这些作品跟以斯拉之前的这些作品比较起来，那是天壤之别。所以约瑟夫把它做一个很明确的区分，他也对旧约的权威跟地位做了一个很高度的肯定。接下来我们要提到传统的，就是犹太教用的希伯来文旧约是24卷，跟我们现在基督教用的39卷的旧约是排列的次序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摩西的律法有5卷，创出利民生，先知的书归纳为8卷，分成两部分，就是前先知跟后先知。前先知书呢，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就包括上下合定在一起，列王记也是上下合成一卷，有这4卷。那么后先知呢，有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小先知书，这个12位小先知合为一卷，所以有4卷。另外的书卷有路德、历代志、以斯拉、尼希米，是同一个时候的，合为一卷。然后以斯帖、约伯、诗篇、箴言、传道、雅歌，还有耶利米哀歌，还有但以理，也被当作诗歌体的，当然有很多的意象，不是一般的文学的写作的方式，所以合起来24卷。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旧约的尝试，简单的交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74译本，其实这是一个笼统的讲法，并不是真的刚刚好70位，大约在主前250年左右，那时候的埃及王邀集的犹太的大祭司以利沙，从犹太人当中选出6位长老来翻译旧约圣经，把它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当时流行的希腊文。这些文士年纪都很大，所以很多人翻译一半就被逐接去了，后来就有另外一些很老的文士又接棒了。前前后后大约100年之久，大约总共有70位的文士合作的，最后终于把整套的旧约都翻译成希腊文，这就是很有名的74译本。
那时犹太人已经亡国， 分散在世界各地，因为已经离开故乡几百年了，就不会读希伯来文了。那为了让犹太人可以读得懂旧约，所以翻成希腊文，那当时的文字，这是很必要的。而这个价值不只是让不懂希伯来文的犹太人可以读得懂旧约，也让当时非犹太人，他们懂希腊文，他们也可以读得懂旧约。这个其实是一本最高的价值。接下来我们要提到关于两约之间旧约的旁经或者是次经，甚至于被称为伪经的。约瑟夫有提到说，小先知以后上帝不再给他们有任何的默示了，那上帝不讲，犹太人不甘寂寞，他们就自己讲，就产生了两约之间好些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完成于主前300年到主后100年这400年之间，大约有15卷。旁经或次经大体上准确地反映了两约之间的宗教、政治还有社会的情况，其中也有不少很真实的史料，还有很有价值的一些教训。不过其中也有很多真理上的错误，例如准许自杀，例如为死人祈祷，还有有一些历史的记载后来发现是不正确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并不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说不是神的灵特别保守的。所以呢，犹太教跟基督教都不接受这两约之间的作品是正典。这些作品其中还有一些更糟糕，就是假冒亚当或者以诺或摩西或以斯拉这些人的名义来写的。这个既然是假冒，所以这就被称为伪经。耶稣降生的时候，那时候希伯来文的旧约39卷都已经很明确，而且已经流传了好几百年了，但希腊文的旧约74译本里面却不止这39卷，还包括了有十几卷的所谓的次经。当然犹太教是有把它做一个分辨，这个出于先知的这个旧约跟两约之间这些次经是有做一个分辨的。这些次经后来被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错误，所以原来天主教的圣经是包含很多卷次经的，竟然问题不少，错误不少，所以就渐渐把一些次经从天主教的圣经里面被挪开了。那么你知道今天天主教，也就是所谓的罗马公教，他们的旧约里面有46卷，除了39卷他另外还有7卷，就是多比亚传、有地德传、还有马加伯上、马加伯下、智慧篇、德训篇、巴路克书等等。这个细节我们不谈，但是为什么十几卷的74译本里面的次经到最后收留在今天天主教的圣经里面的却是剩下7卷的旧约次经呢？就是刚刚我们讲过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这两约之间的作品并不是出于上帝的默示、圣灵的保守，所以是有很多人为的错误，所以不好意思再放在这个圣经里面的，所以渐渐挪开，到现在剩下这7卷。会被留下来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这7卷有一些内容是在支持天主教的教义的，跟基督教不一样的一些教义，就是根据这个两约之间的这旧约次经。最后我们要提到的是怎么看待两约之间的这些作品。次经旁经意思是一样的，至于说是伪经的话，假冒先知的名义写的，新约旧约都有一些伪经。好，我们今天不谈这么细，我们先来谈两约之间的次经。我们这边提到四点关于旧约次经跟基督教会的关系。首先提到初期的教会，教会领袖也就是这些教父们，因为熟悉这些两约之间的作品，他们偶尔会引用，可是主耶稣、使徒、新约其他的作者基本上都不引用，只有少数两三次，这没有违背圣经的真理的范围。例如比如有大书里面提到
天使长为了摩西的尸体跟魔鬼来争辩。哇，这件事情旧约没有记载，这是赤经里面的记载，可是犹大书竟然有这么一句话。所以赤经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错误啊，它也有一些可能是对的，也被引用过来，表示它的地位不能跟旧约那三十九件相提并论。接下来第二点，初期教会接纳赤经，认为赤经有参考的价值，也会对新约圣经的产生的背景，为当时的犹太社会会有一些更丰富的了解。但是犹太教却不接纳，虽然74译本里面有十几卷的这些两约之间的作品，可是他们并没有把它当作圣经。后来的改教运动之后，这些改教家他们跟犹太教的标准的旧约改教家也是很一致的啊，认为这些赤经只是参考书，不是圣经。接下来第三点要提到清教徒运动。清教徒是英国改教运动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第二波的运动。英国的改教因为不彻底，是出于皇帝的，并不想完全照圣经来改，所以清教徒运动是要继续来洁净教会。他们也是一致的反对把赤经纳入圣经正典。例如清教徒运动的代表作就是西敏信条，就很清楚的说两个之间这些作品只能当作人的作品，不能当作神的作品。所以这就提到第四点，近代正统的基督教的学者也一致同意赤经不能当作圣经，不能纳入圣经正典，可是可以当作参考书，因为里面有很丰富的参考材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圣经的一些背景、史地的资料等等。那么对于两约之间，对于第一世纪那个时候的情况，有很丰富的参考价值。正如西敏信条所说的，就把它当作人的作品，人的作品我们不能完全相信，既然人的作品，求神让我们有分辨的能力，知道哪一些可能是比较对，哪一些很可能是写错了。但连那个写对的，他的等级也还没有达到超自然的启示的末世特殊启示的这个旧约那么高的等级。关于旧约圣经的形成，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